我们进入了三月哈，今天早上太阳出来了，很感恩哈。前几天一直在下雨，然后气象报告好像下个礼拜要继续下雨，所以请大家保守自己的身体，保守自己的身体啊，不要太那个了哈。感谢主。好，那请大家打开我们周报的第四页，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讲腓立比书哈。那弟兄姐妹，腓立比书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它的背景呢，就是保罗他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的时候呢，他呢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一个马其顿人在跟他招手，哎，来我们这里啊，来我们这里啊。所以当保罗他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他本来要往亚细亚去的，结果他一看到这个异象呢，他就过海，过爱琴海，就到了欧洲去了。所以呢，从一个历史上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哎，这个是非比寻常的，因为福音本来要往亚洲传的，哎，这么个异象出来以后，哎，掉个头，掉个方向，就往欧洲去了。那个马其顿呢，就是今天的马其顿了。马其顿呢，进去第一个城市，他去传福音的就是去腓立比。在腓立比找到一个女信徒叫做吕底亚啊，是卖紫色布匹的，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吧？所以就开始在那边呢，开始了一个福音的事工。于是呢，他有很多很多的福音事工呢，就从那边呢，像种子撒了很多种子，然后开始发芽成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呢，这保罗对腓立比是一个很特别的感情啊。哎呀，这是我第一个去的地方啊，我爱你们啊，我想你们啊。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到他写的这个信，好像比那个一般这个热恋当中的男女写的信还有点，觉得有点肉麻，你知道吗？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他整个保罗他的整个的生涯当中，那个在历史上面，那真的是一个转捩点。本来我们福音要到亚洲的，结果噗一个跑到欧洲去了，然后就去往罗马那边去了，往西班牙那边去了。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在哪里？他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呢，然后最后又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呢，他真的就像他我们今天会念到的地方，哎，照着我想念的，我要到你们这儿来啊。结果真的他又回来了。但是呢，再过几年以后呢，保罗又被抓起来了。再被抓起来以后，这次他就殉道了。所以我们呢，我们在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封书信是他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这封书信有特别特别重要的信息，就是在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呢，他都是喜乐的。所以你可以讲说，当你在读腓立比书信的时候，你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全书里面充满了喜乐的信息，欢乐的信息。不要忘了他是带着锁链的，不要忘了在旁边有人随时在看他到底在干什么。所以这种的监狱的生活没有办法框住整个保罗他的喜乐。所以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在今天世界上，在我们这社会上生活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有好多事情很烦啊，生意不好啊，家庭不和啊，朋友怎么之间你都来我都去的哈，那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喜乐了？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是要喜乐。我们今天会谈到，在对于某一些福音的策略上面，我们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看见。好，弟兄姐妹，打在你周报上面有一段的经文哈，我们从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我们一直念到二十六节。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福音是出于基 出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点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福音如鱼结党，并不诚实，一时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有何妨呢？我是假意，我是真心，无论怎样，福音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就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申请，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一次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增。所以弟兄姐妹，我刚刚讲了，就保罗呢写的这封信完了以后，不久啊他就被释放。释放以后呢，根据历史上面他们去考察，哎，他有真的有回到了腓立比，跟他们住了一段的时间。但是在过后不久他又被捕了，被捕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出来了哈。所以保罗据考证大概是在西元66-67年当中呢就被处决了哈。据说他是被斩首的哈。那但是呢，你在看到他这边所写的这些书信的时候，他第一次在罗马监狱里面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是充满了喜乐，想到他们呢就充满了喜乐，那真的是很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这边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在他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跟传福音很有关系的。在传福音当中啊，有些人是为了嫉妒，有些人是为了什么，有不同的那种动机，你会发现到这个动机是不一样的。可是保罗他还是非常的喜乐哈，因为他说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基督被传开了，基督被传开了是最重要的。那到底是谁传谁怎么样，但是我想我们要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分析哈。那我们在这边要看到第一件事情，他是讲说十三节说，以至于我受了捆锁在御云全军和其余人中，很明显是为基督的缘故。那是什么意思呢？啊，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会不会被抓？
会。
我们有些时候信了耶稣以后，人家会说哎，你们信耶稣的怎么被抓起来了，被关起来了。那保罗他在这边跟我们讲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通常来讲说哦，这个人被关起来了，显然他是犯法，显然他这个有问题啊，所以呢他被关起来了。所以呢有些不明白的人可能就会在外面就讲，我说你们看看你们这信耶稣的怎么会被关起来了，显然你们犯了法，那你们犯了法，那你们还说你们是什么公义的啊，还是不管你说什么呢，他们就有机会去讲什么不好听的话来诋毁这道，了解我的意思吗？那弟兄姐妹，这个在保罗的时代就有了。那么他说他的被捆锁很显然的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什么意思呢？就说那些的人捆绑他的人，御云全军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该杀军队里面的人，他们都有机会听明保罗在法庭上面辩明福音。这个辩明福音在第16节讲那个辩明，其实就是辩护的意思。 就是辩护的意思。所以当你在辩护的时候，就正是传福音的时候。所以你在腓立比书最后面的时候，在第四章，他有讲到，他说连该杀家里面的人都有人信耶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保罗他说我被关，我被抓，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因为我被抓了，所以该杀家里面有些人信耶稣，所以我被抓了，这些有这个官兵啊，这些外邦人才能够听闻福音，才有机会信耶稣。所以在我们为这个福音的策略上来想的时候，你要想，当保罗被捕的时候，是谁让他被捕？是我们的神让他被捕。所以你要看到，这是神的布局啊，神的手在布局啊。我们最近我们在Zoom里面有查经，我们查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使徒行传有一个第七章有一个人叫做斯提凡，斯提凡被抓，斯提凡大有能力，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被抓起来到大祭司的议会里面，有71个议会成员听他一个人在辩驳，讲话大有能力，那一篇道很长，但是这篇道这个记录是非常什么，非常准确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是正式的辩护词啊，你路加在写的时候，他会把那个辩护词拿过来呢照抄，他就你说这个斯提凡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他们那里有两个记录员在那边记录，他这样写，那你会看到说哇，这么棒的人，神迹奇事又有好名声。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帝为什么没救他呀？斯蒂凡他最后讲说，哎，我看见耶稣站起来了，我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了。那我说哇，你看到这么异象，但是问题是神为什么没有救他？为什么神就让他殉道？因为从我们旁边来讲说啊，糟糕，这个人是不是得罪了上帝，就上帝就让他死了，还是说上帝就是要让他殉道？上帝要让他殉道之后呢，整个的福音从耶路撒冷爆炸出来。你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他讲说从此耶路撒冷的信耶稣的讲希腊话的人就被逼迫就散出去了，所以福音就开始散布。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上帝的策略，这是上帝的布局，他使用施提反的殉道做这样子的事情。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在看，从福音的策略上面来看，上帝让保罗被关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这边谈到这些早期信耶稣的人，他们把命生死都置之度外，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得什么东西。甚至保罗他接下来他说，有的人传福音是嫉妒纷争，有些人传福音是出于好意，有些人传福音他有他的自己的 agenda， 你有自己的目的耶。但保罗说 so what， 又怎么样呢？福音本来就是这样啊，不管怎么样，你是要让我痛苦呢，还是要让我继续欢喜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所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他的心呢，他只有看到福音，还没有去真正的去探讨啊，我个人得失是什么？没有，他看到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福音有没有被广传的意思。那么保罗他在讲，可能就是说，哎，你信了耶稣就被捕了，显然是犯法了，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诋毁保罗这个人，以至于让大家不要去追随保罗，你要追随我啊。我告诉你，我们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为了要基督纷争要结党嘛， 不要去跟保罗了，你跟着保罗，你就跟着被关被抓，你来跟我吧，了解这个意思吧？就我们在很多人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一样啊，你来跟我，我来教你啊，你不要去跟保罗，你来跟我好了，那这样我就把保罗的信徒，保罗所结的福音的果子就带走了。所以弟兄姐妹，他有他自己 personal agenda，还有他私人的这种私心在那个地方，所以他去攻击这个人啊，攻击那个人啊，攻击这个人来凸显自己好像是比较好。那我们在现今的世界上，在现今的基督教界里面，有没有这种事情呢？我告诉你很多啊。所以在你在听到说哦某某人说某个牧师好，某某人说什么牧师不好的时候，你说好 maybe OK， 你说他不好，那你特别要小心了。他是不是有他的 personal agenda， 他是不是有他自己私人的目的啊？但是保罗他在这里说他不管啊，保罗他这里说 That's OK， 福音传开了，福音传开了，你的个人得到了可能只是一时的，终究的是福音被传开，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被传开，这就是重点的地方。所以当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信念的时候，你真正看到的是福音的扩散，你不是看到你个人的得失。哎，弟兄姐妹，我来这个教会13年了，我们教会也有些人离开，他们离开以后，我还是祝福他们。你要想，就是说，哦，那是一个福音的 extension。是福音的 extension， 在我们教会这一段期间当中，他该得到的恩膏，得到的恩赐，我有没有给他，有没有让他有机会在他的服事上面有提升有发展，这是我关切的。他不能够来我们教会，继续来我们教会，那是他的决定或是他的被引导吧，whatever， 他可能有自己 personal agenda， 自己有自己的私心，但毕竟福音还是传开的。我们教会有很多，当然在我之前啊，那更是百花齐放啊。我相信我们的 Frank 更明白啊，我们教会从开始到现在，我随便算算，起码出了20个传道人，对不对？起码有20个，就我所知道。啊，弟兄姐妹 ，That's OK。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上帝负责任。你只要在耶稣基督在审问你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审问每一个人嘛。你只要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你真正的是知道上帝呼召你离开东湾教会，上帝会祝福你。但是神也应用一些的形式，像在这个地方保罗被捕了，保罗被捕是他的计划吗？显然不是嘛。但是神兴起环境就让他被捕了，保罗也可能就说哇，我要上诉 上告该杀，他是罗马公民，他要上诉该杀。所以上帝让他有这样子的心的时候，哎，正好就是上帝要他去罗马传福音，这个福音到罗马是这样子去的。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上帝的这种策略，上帝的这一种的运用运行，真的是超乎我们人所能想象的。所以保罗他第一次到腓立比以后被抓起来关到监狱里面，他救了谁呢？救了狱卒那一家人。所以我们从一个福音的策略上面来看，狱卒他们那一家人能够得救，是因为保罗被关起来。保罗被关起来是因为保罗赶了一个鬼，赶了一个侍女，那个很厉害的，结果那个人他就那个主人就把他下在监牢里面去了。那保罗说奇怪了，我在这边医治释放这么有能力，我还要被关起来，然后被关起来也是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因为禁足那一家信了耶稣。所以只要你看到 上帝的心呢、啊？他的心是在哪里？他的心是在福音的传播，他的心是在哪里？他心是在灵魂的得救。当你看到他这种的福音，他这种的结果的时候，你就说啊，保罗被关算得了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上帝有很多很多的布局啊。我在第六点有讲到代祷求恩膏，弟兄姐妹，代祷求恩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保罗他在讲，他说第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啊，请注意那个得救呢，应该是 deliverance。那这个得救到底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指他将来会被释放？我个人认为他很快就被释放，结果他真的被释放。但另外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虽然保罗他讲的，哎呀，福音终究是传开了嘛，可是请问这件事情会不会对保罗也是一个压力？还是一个压力啊？我们可以讲大拉拉的讲说，哦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but you really care。你要知道，真正我们所需要的是弟兄姐妹为我们的代求。我们的代祷有一个力量是促使耶稣基督的灵去帮助他。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有能力？为什么的祷告有功效？是因为你的祷告，上帝的能力去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有很多人在为他祷告，那个祷告促使了圣灵去动工。是因为我们神呢，他喜欢的是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也好 ，OK， 为这个病人医治祷告也好，他喜欢他的儿女一起来参与他的事工，他不希望是只有他独行其事哈、啊。我们想说，哦，上帝你是独行其事的神啊，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那你该做什么就你做什么啦，那跟我好像没有关系，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就刚好错了，他希望你来参与，他喜欢你也来参加，了解我的意思吗、哦、他希望我们一起来参加，因为你的祷告就加添这个能力在这个人身上，弟兄姐妹，所以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丰丰富富的能力，基督耶稣的灵加添在保罗，使他得到释放，不一定是他 physical，不知道他的这个肉体的得释放，而是他不会再觉到羞愧，他会继续的有喜乐，能够继续传福音下去。那这个就是他最重要的地方，他最需要的地方就是他能够喜乐的继续传福音。我们刚看今天的美国形势啊，弟兄姐妹，川普是上帝摆在这个总统的大位上面。川普是一个可能是美国45个总统当中一个最奇怪的，最奇怪的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的人，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的，他被放在那个位置，很多的 prophet 很多的先知都已经预言了，就是川普。我最近一直在 review我们那个 prophet King Clement 他所讲的话，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会，如果你真的有听到的话，如果允许我，我会把它放在我们教会的我们的微信群上面。我最近听到他讲 一段话，你听了以后呢， 你真的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上帝差来的信差。他说川普在他 presidency 的中间的时刻，会有一些的事情，他要跟列国签订一个 agreement， especially China。 然后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意思呢？ 中美不是现在在贸易战吗？你说中美到最后会不会有 agreement？ 会，因为这个事情在2011年 King Clement 他就已经预言了。他在他2007年的预言的时候，他说 Trump 要当总统，他说 Trump 他会 build protection walls。 这个叫什么 protection walls？ 保护的墙啊，他连这个都讲出来了。那你看今天美国 Trump 现在不是在发动那个 emergency 吗？National emergency 吗？他要去建那个墙啊，那个才有钱啊。他要 build 这个 walls， 这个墙也在他2007年的 prophecy 里面，就短短一句话，他要建立这个 walls of protection， 就在他那一句话里面。然后他说他要跟 China 有一个 agreement， 他要重拾美国的荣耀，因为美国是耶和华神拣选的，要传福音给全地。那这个 prophet 他说神没有忘记他当初拣选美国这个决心。他问了一个反话说，你以为我改变主意了吗？我没有。所以他要 revive， 他要再一次复兴美国，还要让你再一次让美国繁荣起来。你要知道这样子的 prophet， 你看到他2007年的预言，2011年的预言的时候，然后你对照今天实际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主啊，你真的好让我们这一些人大有盼望。这个盼望是extraordinary。 我看到他那个在讲的时候，他真的敢讲，讲的真的是非常细节的东西都跑出来，然后就应验了，到你真的是哑口无言，说这件事情他怎么会知道？他就是知道，因为他是上帝高立的先知。所以你就知道，在我们现在还在一片混乱当中，我们现在还在 socialism 的时候， King Clement 在2011年的预言当中， America 不会变成 socialism 的 country。 他说那个社会主义是一个 giant， 他说他要找一个大卫去把他打倒。他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就已经讲到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想要把美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你愿意吗？可能吗？民主党现在就想干这种事情，你不要以为不可能，是可能的，但是上帝说不可能。啊，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就会怎么样？就会有信心啊！你要知道，这是上帝在眷顾美国啊！所以你要看到这是上帝的布局啊。我们今天讲比较正面啊，我们现在看到保罗好像很倒霉哦，被关起来哦，被关起来是为福音的缘故。现在川普被放在总统的位置是为什么？是为美国复兴。为什么美国要复兴？因为上帝以后还有一些事情要美国来做。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现在在见证这个历史上面的这些事情，都是耶和华的手正在 moving， 正在运行当中。我在前几天，我们有一个牧者的聚集，大概有20个牧者，湾区的牧者，我们有幸碰到一个加州共和党的Vice Chairman， 就是共和党加州的党代表副主席，是一个华人，叫做 Peter Kuo， 他是高雄来的。那我讲到这个时候呢，我要讲他的历史，他自己讲的。他是1979年高雄事件， 他爸爸呢不小心在那边观看的时候被人家拍照片，所以呢那个时候的政府就说啊你有嫌疑哦，就把他抓去要关起来。结果他们呢辗转呢就逃离台湾跑到美国来。我说这个逃到美国来是上帝呢是激发他，本来不可能来的嘛，就是让他跑到美国来，然后呢在这边成长，然后呢他现在被选上共和党的 Vice Chairman。 那这个人他将来会不会要翻转整个加州，是不是很重要的职位啊？是很重要的职位啊，所以我也为他祝福，我为甚至为他 prophecy，我跟他 prophecy 是说下一届的州长，共和党的州长是你去 promote 的。弟兄姐妹，我很敢讲啊，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有这样子的感动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看见上帝的布局，上帝会应用你一些你认为不好的事情，逼着你跑到一个地方去。焉知那不是神的手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能你现在就觉得哎呀糟糕啊，我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很不好啊，不要担心，你问上帝说，上帝你的手放我在这边要我做什么，请你告诉我，上帝会告诉你的。就像保罗他在这边讲说，哦原来他被抓是为了这些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这一群外邦人，想到这里他就喜乐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看下面一段，基督要在我身上显大，是神的能力，不是我自己。保罗他在这边讲，他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要叫基督在我的身上照常显大。那弟兄姐妹，这段话其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保罗他在被关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活，无论是生无论是死啊，就我写信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但无论是生无论是死啊，我要让耶稣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显大意思就是说 manifested， 就是说你耶稣基督你的信仰在你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子的发扬光大，也就是说你这个人的基督徒的样式在是不是在任何的期间当中任何的状况当中啊，你都可以让人家看到，哦你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保罗他的意思，你不管怎么样，无论是生无论是死，耶稣基督要在我的身上显大，哈 magnify， 不是我保罗显多大，而是耶稣基督显多大，因为我活着就是耶稣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哇，这个话我们从我刚信耶稣以来，我在读这个字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吗？我活着是基督，我说这个人讲话好大的口气啊，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个时候想说哪有人那么愿意把自己讲成这个，哦，好伟大哦！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意思就是说我以前活着不是基督啊，我以前活着不知道是谁啊，我死了就有益处，就是我死了以后就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了。二十三节很重要，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得无比的。事实上这个回答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常常有人问我们啊，哎，基督徒死了以后去哪？我就说，哦，基督徒死了以后跟耶稣在一起，就耶稣在哪里你就在哪里。为什么？因为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嘛。所以就回答这个问题呢，就跟耶稣在一起，跟基督在一起，基督是受膏者。所以我在强调，耶稣是讲他的人性，基督是讲他的什么受膏，他是神性，他是一个受膏者，你与受膏者耶稣基督在一起，是圣灵充满啊，圣灵高抹啊。 OK， 所以无论是真无论是为了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意思就是说，人的死亡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要得到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在腓立比书后面啊，第三章十四节的信息啊，第二节。可是这个在保罗从腓立比书第一章到第三章第四章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的一致性啊，它是让我们有一个大有盼望。所以我们的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开始，是一个永恒的开始。那这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带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结束的东西，是一个 new beginning， 是一个永恒的开始。这个永恒的开始是不是你的盼望呢？如果是你的盼望的话，你就会很高兴。那我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显大，是神的能力，不是我自己的。你自己我自己都不行，我们都不行，我们差太远。那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基督耶稣的人，你就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更多造就更多的人。也就是保罗在这边讲说，哎，我想我大概 OK 了，我虽然现在在被锁，我知道有一天我会被释放嘛，因为我活着的时候还可以造就更多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许许多多有病痛的人，我们会用这段话来慰问他们，来安慰他们。我们会用什么样话呢？我们会用说23节24节跟一直到26节，我会这样讲。他说某某弟兄，如果说我去探望他的话，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得无比的，然而你在肉身活着为我们是更要紧的。所以我这样相信呢，就知道你还要住在世间，因为你们跟众人同住的时候呢，使我们在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他的祷告。保罗他对腓立比人，他自己为自己发了一个预言，说我一定会跟你们在一起的，我一定会跟你们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呢，我们要鼓励，我们要讲正面的事情。 God willing， 如果上帝允许的话，他就可以去，他就可以活着，为的是福音的好处。为什么？因为保罗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活着的时候更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他们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那就是传福音的人应该有的样式。那我盼望呢，我们都有这么一个好的信仰在我们的身上，就像保罗一样。所以今天很简单讲了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福音啊，不要害怕人家指责你，或是不喜欢我们教会的灵恩，或是不喜欢刘一仁牧师啊。不管怎么样，福音还是被传的啊。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代祷。祷告会让耶稣基督的灵，圣灵可以帮助那个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事情，哪怕短短一两句都算数。我们昨天不是昨天，前天晚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一个上帝着重的不是你祷告的内容，而是你祷告这个人。It's not a matter of what， 不是你祷告的内容，而是你这个祷告的人。我们查的是马太第六章，那边说神在我们祷告之前，天父早已经知道你需要什么。所以我们呢，不要用重复的话 我们要 有智慧，因为这边给我们一个很高的 hint， 是你这个人有没有得到神的恩宠。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们教会就我所看的，我们祷告很多人都很有恩宠，所以你要多祷告，你是神所爱的。我在最近几个月当中，我跟神要了一个恩宠，我说主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显出你恩待我的凭据。我在过去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我常常开车到某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个最好的位置是为我留着，我说 This is a favor， 所以每次就会感谢主，有个很好的 parking space 就为你留着，常常祷告啊，主啊，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宠，你是很 favor， 你是很有恩宠的。所以每次当你有恩宠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很眷顾你，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几乎每一次都是这样的，那就是上帝真的是很爱你。所以你要知道，当你有这种 favor， 你有这种恩宠的时候，你就要多多祷告，想到某些人他的需要，就问你就祷告了一两句，再有祷告你就为他祷告好久，想到他就为他祷告，想到他就为他祷告。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要你做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代祷求恩膏。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第二点就是代祷求恩膏，很重要，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有两个方面的应用，我觉得还是用 interactive 还比较互动性的，所以帮助我们的，我们承接福音的圣旨。我今天的题目其实我没有花太多的时间讲，但是承接福音的圣旨的人，就是这两个重点。第一个，福音传开来最重要，谁得利了，谁得好处，只要上帝得好处就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承接福音圣旨的人需要有这种看见。第二个，你要多多为人家代求，然后你自己要知道，我们死了之后是与耶稣基督同在，不是跟什么人。但有很多人问啊，为什么？他说：“哎，到底是在阴间的乐园，还是在什么乐园？”还是我说：“你先不要管，就像保罗一样，他死了之后就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你就知道这样就好了。你不要去讨论那些东西，那个会进入很多神学的这种讨论。但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你只要持守你的信仰，你将来死了之后就跟基督在一起。”不会到其他的地方，你不要害怕，持守你的信仰，你就永远与基督同在。阿们。好，我们来读一下，我们应用第一个。那我想我们先祝福自己，好不好？很多人他不会祝福自己，跑来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有些时候我会跟他讲说，哎，你会不会祝福自己啊？其实这个是祝福自己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祷告当中代祷事项里面，其实我顺便讲一下，这代祷当中有一个东西是我没有办法替你做的，就是代替你认罪。你的罪自己要认啊，你不认罪我帮你认有什么用呢？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可以代替祖宗认罪，为什么？祖宗已经死了嘛，祖宗都不在了，可以代替祖宗认罪， yes。但是你的父母还在，你的什么什么人还在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代替他认罪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明白了哈。所以呢，我们呢这个认罪呢，我不会帮你认罪，我没有办法。就像那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啊，西门啊，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就跟那个彼得讲说，哎，你要帮我祷告啊，让这些事情不会临到我身上。那就是一个很 typical 一个不太对的代祷要求，认罪要自己认啊，了解了哈，了解了哈。OK， 好，我们会祝福这个叉叉叉，就放在你自己的名字好不好？我们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留意人，愿基督的仁爱、喜乐、和平的灵和能力大大降临在留意人身上，释放他所有的黑暗权势的影响，结出丰盛的果子。然后再祝福一下，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留意人，愿基督的仁爱、喜乐、和平的能力大大的降临在留意人身上，释放他所有的黑暗权势的影响，结出丰盛的果子。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不可以为你所关心的人，把你关心的人放在这个空白上面？你也可以啊，你可以问他，为他祷告，好不好？好不好？我们愿意的话，就为你的儿女、父母或者是你的配偶，好不好？我们再来一次，来。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们，愿基督的仁爱、喜乐、平安的灵和能力大大的降临在他们的身上，释放他所有黑暗权势的影响，结出丰盛的果子。阿们。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在这边有代祷代求恩膏要降临在他身上。保罗他讲得很清楚嘛，因为你们的祷告啊，因为圣灵的帮助，所以我能够很快的得救得释放。得救得释放其实同一个字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愿意，很相信，我也可以用这一段话来为师母来祷告，因为她正在生病当中。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哈。这个呢你可以先为自己哈，然后以第二个，你肢体们就写东安教，与东安教会，我就讲肢体们彼此相爱就好了，好不好？所以呢，我们把第一个放上自己的名字，我们一起来读，来，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的能力浇灌我，承接福音的圣旨，我宣告，留意人活着就是像耶稣基督，温柔谦卑，温柔满有怜悯，喜乐的在基督耶稣里与东安肢体们彼此。我再一次来，奉耶稣基督的名，耶稣能力的名浇灌我，承接福音的圣旨，我宣告，有一人活着就是像耶稣基督，谦卑温柔满有怜悯，喜乐的在基督耶稣里与东方肢体们彼此相爱。阿们。好，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承接了福音的圣旨，让我们看见保罗被捕都是上帝的布局。我们也看我们今天上帝的 布局，把我放在东湾，把我放在 Pleasanton 聚会。谢谢主，这一切都有你的美意。我们求主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医治的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Amen。
Amen。 好，就我们打